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正式开始了为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的两个礼拜登记期，期间外界担心当局可能会试图取消坚定不移的年轻一代民主人士的资格。中国在6月30号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立法会选举将会成为民主反对派试图收复某些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战场。国安法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批评者谴责为敲响了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丧钟，但是中港两地官员表示，这些法律将会为动荡一年的香港带来稳定，并且只会影响极少数的捣乱者。一班年轻的民主人士这个月初举行一次非正式初选中大有斩获，因而现急于参加竞选。这些年轻的煽动者或者是地方主义者通常拥护更具对抗性的反华立场，更广泛地吸引住年轻更不满的选民群体。星期五7月1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夫人一起出席在爱奥华州德梅恩举行的家庭领导峰会并发表讲话。蓬佩奥指出，美国面临的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俄罗斯和伊斯兰共和国。今日中国正在夺走全世界的自由，俄罗斯人想毒害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制度，利用虚假信息在美国挑起不和，伊朗人图谋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伊斯兰革命。他说，美国政府的职责是要保护所有美国人民免受任何安全威胁，他领导的国务院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以美国为中心，倡导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是倡导宗教自由的外交政策，是100%倡导生命权的外交政策。蓬佩奥指出，当前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而眼下上帝将这个职务托付给他，这样令到他每日都感到义不容辞。他并引用圣经箴言，受托者必正其中，来到表明自己忠于职守的立场。英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自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英国电信公司购买华为电子产品。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位英美关系专家表示，华为被逐出英国的日期很可能会提前2到3年。这个其中的原因，曾经担任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助理的盖德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英国国会一些重量级保守党议员认为7年时间过长，将会利用相关法案送交给议会去审议的机会，通过附加条款的方式缩短这个限期。中国官方传媒中国证券部星期六报道，中国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正在鼓励券商和共同基金公司实施业内合并。该报称，中国证监会旨在通过此举解决业内同行之间的竞争问题，同时支持启动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计划。该报援引证监会发出的通知称，为了达到并购效果，实现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协调发展，在有效管理不正当竞争、防止利益冲突和利益转移的前提之下，中国证监会支持各个机构建立更加灵活的业务范围。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星期五7月17号共同宣布认定五名中国公民和两间实体为外国贩毒者，这五个人分别是威松岩、詹龙宝、程桂峰、郑刚福、胡奇，两间中国实体为武汉利维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全球联合生物科技公司。他们被指定是因为他们支持和参与中国合成鸦片类药物贩运者郑景福、严耀兵以及郑氏贩毒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美国是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而做出这个认定的。87岁的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星期五7月17号说，他因为癌症复发正在接受化疗。这位美国最高法院最年长的成员不断出现健康状况，这个是最新一次，不过他未有流露出退休的打算。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2月份做的一次定期扫描以及随后的活检都显示他的肝部有病， 佢话佢对化疗承受能力唔错，化疗正喺度产生良好效果。佢话佢系喺五月十八号开始化疗噶。金斯伯格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他的健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最高法院如果因他退休而空出席位，共和党籍的特朗普总统有机会任命他任内提名的第三位大法官，让最高法院进一步右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开始，民主派多个功能组别参选人率先报名。即将在9月6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在今日星期六开始，为期两个礼拜。不同阵营的参选人提交报名表格，其中民主派三名参选人报名参选功能界组别，包括竞选连任的教育界叶建源和会计界梁继昌，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外务副主席张志伟报名参选社福界功能组别。他们都表示会签署拥护基本法确认书，但是不代表认同港区国安法。而没有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本土派热血公民派出三队参选人，率先报名角逐三个地区直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9月6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六即是7月18号开始，一共有70个议席接受参选人提名角逐，5个地区直选和29个功能组别各占一半，即是35席。不同阵营的参选人都趁提名期首日提交报名表格。经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民主派希望在今届立法会选举争取史无前例的35+议席，成为立法会的多数，掌握议会主导权。除了地区直选议席之外，功能组别亦都要争取超过12席，才有机会达到议会过半的目标。一向是民主派票仓的教育界和社福界，星期六都有参选人率先报名，分别是竞逐连任的教育界叶建源和社福界的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外务副主席张志伟，而会计界的梁继昌亦都报名竞逐连任。今届立法会选举是港版国安法6月30号实施之后首次官方选举，當局沿用上屆2016年立法會選舉首次引入的確認書，要求參選人簽署以表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確認書內容和以往四年的官方選舉一樣，沒有特別加入支持港版國安法等的內容。不過民主派參選人對是不是簽署確認書仍然未有共識。參選連任教育界議席的葉建源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會簽署確認書，被問及是不是等於認同港版國安法，葉建源回應表示，以他理解今屆確認書的寫法和做法和上一屆沒有分別。他強調最重要的不是他和其他參選人去確認，而是北京是不是能夠確認遵從一國兩制的承諾。
確認書其實基本上就是講基本法，同埋咧係對於特區即係整個香港特區嘅效忠嘅問題。呢個喺參選嘅時候聲明咧，其實咧亦都要簽署嘅。將來嘅宣誓亦都係呢一點。我反而覺得最重要嘅就係中央政府係咪喺呢個問題上面，佢都能夠係將佢自己過去嘅承諾，對於一國兩制嘅承諾，能夠咧係落實咁樣去遵從。到而家我哋見到一國兩制嘅問題咧，其實大家都好擔心會唔會咧係受到削弱。呢一個時候更加佢哋應該咧係確認佢哋嘅承諾。
由2012年开始已经担任两届教育界立法会议员的叶建源表示，参选连任是表现对教育界和香港社会的承担，希望对付政权无理干预，并且维护教育界的尊严，培养学生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
但是在今年这个这么特别的情况，我们更加重要的就要捍卫香港教育界的尊严和我们的自主。这一点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希望香港的教育界能够维持到我们本来的一些特点和我们本来的面貌。
去年612包围立法会行动当中，怀疑被警方橡胶子弹射伤眼睛，人称爆眼老师的杨子俊亦都表示有意参选教育界立法会议席，目前在社交网站作公众咨询，至到下个星期一，即是7月20号，会公布是不是参选。叶建源表示，如果民主派有多过一名候选人竞逐教育界议席，可能令建制派如人得利。
票源重叠系的确系会有一个影响嘅，咁啊程度咧系点样咧？我哋暂时好难讲。咁呢个亦都系会有机会令到对手咧系从中得利啦。
首次參選社福界立法會議席的張志偉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有簽署確認書，但是不等於認同港版國安法。他強調確認書的內容和將來如果當選立法會議員之後要宣誓就職的內容相同，希望民主派參選人不要在是不是簽署確認書的取態上產生不必要的內耗。
假設如果當選的話，其實入到議會都需要做一個宣誓，而宣誓的內容其實跟確認書其實是相同的，所以如果我們的大前提的目標是爭取議會過半的話，我都同意不需要在這個確認書這個環節上高作不必要的爭論和內耗。
张志伟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参选的目标主要是争取民主派议会过半，而在过去超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当中，有很多未成年的青少年被检控，也都希望关注这些青少年的权益。
咁社總一向都非常關心佢哋嗰個權益，包括喺被捕啦、上庭啦、喺在囚嘅時候咧，甚至喺釋放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協助咧，係即係非常緊要嘅。咁嗰個都係嚟緊我哋一啲嘅即係重點嘅工作。
對於上個星期舉行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有超過600,000市民參與投票，本土派和抗爭派的年輕參選人大勝。張志偉表示，認同初選反映的政治訊息，不排除將來有機會進入議會的時候，會進行衝擊或者其他政治角力，增加民主派的政治影響力，推動香港政制的民主化。
其實如果在初選嗰個即係運動裏邊咧，其實嗰個信息都好清楚，即係話有好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其實佢哋期望咧嚟緊個議會嗰個戰線嗰個嘅即係方向咧，同埋對於即係整個社會個走向咧係有清楚嘅信息。咁如果即係作為參與者嘅話咧，其實我哋要相當尊重呢一個即係民意嘅即係取向，咁去睇下我哋應該點樣配合咧。
由2012年开始已经担任两届会计界立法会议员的梁继昌亦都竞逐连任，他表示有签署确认书，希望民主派阵营不要以签署确认书意向作为路线之争，他相信不同候选人对于确认书是不是法律必须文件有不同的理解，各自的律师团队亦都会处理，他强调民主派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沒有參與民主派初選的本土派熱血公民，星期六在報名之前舉行選舉造勢活動，循新界西地區直選競逐連任的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表示，該組織有三隊參選人各逐三個地區直選議席，都是以捍衛自由、保住香港、港人為大、自強不息為競選口號，希望通過參選立法會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在政治陰霾和武漢肺炎疫情之下發展香港本土經濟。 至於被 DQ 即係取消參選資格嘅風險，鄭松泰表示，當局 DQ 參選人係剝奪選民嘅選擇權。佢強調自己未安排 Plan B， 即係後備人選。該組織三隊參選人都會簽署確認書。佢表示，有關做法同上次立法會選舉熱血公民嘅參選人做法相同。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首日，選舉主任一共接獲18份提名表格，除了民主派參選人，亦都有多名建制派參選人報名。競逐連任港島區直選議席的民建聯張國軍，在該黨元老葉國謙、譚耀宗等人的支持下率先報名參選。他們批評民主派只是顧爭取35+議席，在選舉中無視民生，呼籲選民投票給建制派，拒絕攬炒。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自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很多觀察人士都關注到距離香港不遠，又是中國宣示將不惜使用武力完成統一目標的台灣將面臨什麼的前途。有學者認為，北京正路到國際社會只有口頭譴責而不會採取實際行動，是不是真的這樣呢？台灣就會成為下一個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上星期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公布一個對港人的網絡調查顯示，在近900名受訪者當中，有一半考慮要離開香港，而台灣是他們的首選，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由於擔心港版國安法已經使到北京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實際上成為一國一制，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在為可能有更多港人移入進行準備。台灣政府亦都為此設立一個專門辦公室，為有意到台灣生活、就業以及投資的港人提供諮詢和協助。北京當局已經警告台灣不得插手香港事務，搞亂香港，謀求台獨。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任何插手香港事務、攻擊一國兩制、分裂國家的企圖注定失敗。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教授許田波說，無論台灣是否協助有意離開的港人，包括提供庇護或者居留權，或者甚至只是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他都認為台灣會是北京的下一個目標。他又說，香港和台灣已經被連結在一起，但是不是因為香港或者台灣人民的原因。觀察香港多年的許田波又說，港人以前大多不會碰觸西藏、新疆或者台灣的議題，但是奇怪的是，目前北京就將他們帶到一起。許田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由於港人一直以來都認為北京需要以香港作為一個未來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的示範，因此他們原來也都對一國兩制的模式極有信心，但是目前一國兩制基本上已經死了，台灣和香港的命運也都被連結在一起了。不過他又說，北京對香港的手法其實是有跡可尋，早在習近平上任之前的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北京就對西藏的抗議進行鎮壓，接著是新疆，目前是香港，因此台灣更是岌岌可危。他說，北京在這裡打倒世界，只會譴責他在香港的作為，但他們自己亦都是只會做跟以前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面一樣的事，那個、就是只有口頭的譴責，但並沒有實際的行動。所以如果世界真的不採取行動，台灣就會是下一個。許田波對美國是否有能力協防台灣感到擔憂，他又說，中國在他近岸的整體軍力都跟美國在西太平洋投放軍力的能力相比，那個軍力平衡已經改變，如果中國真的對台灣發動戰爭或者侵略，即使美國有意願亦都可能救不到台灣，因此他認為美國和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夥伴的協調合作對台海安全亦都極為重要。許田波又說，北京會對香港採取嚴厲手段，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發揮威脅的作用，令到港人產生寒蟬效應。但是從這個星期泛民主派立法會的議員初選來看，即使他們被禁聲，亦都不表示他們並沒有在抗拒。 因此当前重要的问题在于全世界是否能够与美国同步协调对中国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呢？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有美国采取制裁并且实施更广泛的行动，即使美国愿意对中国采取更严厉和强硬的行动，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盟友就不愿意跟随，北京可以转向欧洲和他们深化贸易协定或者做其他的事。所以重要的就是目前他们不跟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亦都加入，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中国孤立。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香港自治法并且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之后，美国政府亦都开始准备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前后都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以及麦艾文认为，虽然这种做法短期之内没办法恢复香港的自治，但国际社会一致的强力回应将可以缩小这些制裁的冲击，并且有助于营造北京对台湾问题的思考。格林和麦艾文近日在外交事务共同发表的文章里面对台湾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感到担忧，因为中国正是测试不受惩罚的极限。虽然对中国实施制裁必然会对美中关系以及香港人民造成冲击，不过他们说美国可以缩小这些负面影响的程度，包括以渐进小范围的方式开始，并且同其他国家同步进行，加强同欧洲以及亚洲国家的协调。两位前白宫的官员说，习近平似乎已经对蔡英文定调，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或者已经是他的结论了。他又说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还在视美国以及国际意志来到评估对台湾更强硬的成本和效益，这些也是为什么美国对香港国安法这件事的反应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格林和麦艾文说，即使是高明的外交和军事准备都没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他说除非美国能够向北京清楚传达他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意图、政策和关切，因此他们认为美中高层国安官员应该恢复小布殊以及奥巴马时期彼此间坦诚的战略对话。作为前白宫国安会资深亚太主任，他们可以证明那些对话的价值和极限。除了和中方的对话，格林以及麦艾文亦都认为美国应该和台湾合作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那种能力能够真正威慑中国对台湾重要基础设施的攻击。五角大楼亦都应该进一步协助台湾军方改善它的后备以及动员的系统，因为这些对台湾军方的长期军力非常重要。同时美国亦都应该低调地强化和日本以及其他有能力的盟友的合作，以便能够对各种和台湾有关的突发状况进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在中国正经历几十年来不见的洪水灾害，然而在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亦就是中国网民所讲的报喜不报忧，把丧事当成喜事宣传的当今中国，洪水灾害的新闻被官方传媒刻意压制，或者被当成宣传中共政权伟大的话题，还有官方新闻甚至将洪水泛滥当作喜庆消息，使到中国官方的近年来的正能量宣传进入了新境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同世界上很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传统上历来将洪水视作为最严重的灾害之一。洪水猛兽、水深火热，这些至今常用的词语反映出中国人对洪水灾害的担心。但在今年中国二十几个省份的暴雨连绵造成洪涝成灾之际，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星期三7月15号头版是清一色的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和他领导之下的中共政府取得和正在取得伟大成就的所谓正能量的消息。这些消息包括6月份进出口实现双增长，习近平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电话，习近平同泰国总理巴育通电话， 中共公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加强形势预判研判，狠找政策落地见效。海南自贸港项目开工建设加速度，令制度自信扎根于心等等。在观察家眼中，在成百万上千万中国人民陷入水灾困境的时候，水灾消息不能够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显然是中共宣传部门的舆论宣传决定。而这个决定亦适用于中国名义上的民间网络媒体公司。在7月15日北京时间晚上，中国两个最大的互联网新闻门户网站新浪新闻和搜狐新闻的头版的七条新闻都不见洪水消息。这两个新闻门户的网站的头七条消息分别就是习近平的2020六月彰显中国策理想往来，习近平重要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美国这些暴力行为增加，美媒说这个借口撑不到太耐，中国外贸逐步回稳，美方挑拨离间的图谋绝不会得逞，老朋友想同美国划界限，美国警察对少数族裔暴力执法刑拳，于题上消费升级激荡中国经济，上半年外贸好过预期，以及互联网医疗敏令对口扶贫云南怒江撤出去有盼头。批评者和观察家普遍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领袖习近平直接掌控中共宣传部门，从而掌控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由此是决定了中国公众可以从官方媒体能够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和中国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将涉及几千万人基本生计以至生死存亡的洪水消息至于次要又次要的位置，显然是反映出习近平的旨意。很多批评者又说，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虽然不断大力宣传他是最接地气，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怎样吃怎样住，但是习近平亦不断以实际行动展示他其实根本就不关心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困难，甚至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例如2017年他的外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防止火灾隐患为理由，在冬天的黑夜里面将成千上万在北京打工的民工连同他们的家人从他们合法居住的住宅当中驱赶到寒风彻骨的街头，进而逐出北京。北京当局还禁止民间慈善组织向被驱赶的人提供临时的住所。批评者说，在民间怨声载道之际，习近平始终一言不发。评论者普遍认为，习近平以这种沉默展示了他支持蔡奇去践踏百姓的基本权利和生计逞能的作为，实际上亦等于暗示中国官方将所谓的低端人口赶出北京去执行他的指令。批评者说，2020年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以来，习近平不将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危放在眼里面的表现尤其是淋漓尽致。例如虽然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宣扬他从一开始就对全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的丰功伟绩的所谓习近平的战役日志，从1月7号到1月20号的两个礼拜都是空白的。在那些日子，中国疫情发展得特别迅猛的时候，虽然习近平声言他在1月7号就对武汉肺炎疫情问题走出了重要的指示，但是他所掌控的中共当局至今对他究竟那天做了什么指示都是避而不宣。而同时中国当局竭力封杀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并且大力展开所谓的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在官方的消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当中感染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并且向全国大扩散，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的武汉市当局1月23日宣布封城。几个钟头之后，习近平在北京向全国发表演说，他的讲话当中只字不提武汉，没提疫情，没提封城。1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并且亲自声言他一开始就对中国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在跟着下来整整一个礼拜时间里面，他可以说是彻底神隐，公众至今都不知道在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的那段日子里面，习近平究竟身在何处，为什么要这么神隐。虽然由于中共政治运作不透明，外界不清楚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的很多决策的过程和理由， 但是观察家和批评者大部分都认为习近平显然是不俏关心或者不俏假装地关心中国公众的生死安危，将关系几千万公众生死安危的水灾消息放在撩鼻一格甚至不及撩鼻一格的位置。这种局面显然是习近平意志的体现。批评者又说，习近平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自始至终以他为最大和最重要的新闻，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多次呈现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个就是头版清一色的都是习近平新闻，并没有其他新闻。在报道洪水灾害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亦是将习近平当作第一主角，将宣传他掌控的中共以及他的政府当作首要任务。例如在持续多日无视或者低调处理洪灾之后，人民日报7月13号的头版亦难得地多了一些关于洪水的报道。头版七条消息的标题分别就是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产业数字化制造更智能，城乡协调增添发展新动能，全力以赴抗洪抢险，奋力加速止堤，各地各方全力防汛救灾，全国农村集体家庭基本摸清。自从2012年11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来，习近平特别注重新闻宣传，强调必须要将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胜党。习近平的这些说话被很多评论家概括为媒体胜党，即是中国的媒体都必须要无条件充当中共工具。在当今中国，所有媒体都被中共认为是中共以及他的政府的宣传阵地或者宣传工具，他们向中国公众所展示的内容必须要符合中共的需要，为中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发生灾害的时候，无论天灾地祸人为制造的灾难，中共控制之下的媒体都要将宣传中共以及他的领袖作为首要任务，灾难以及公众的困境只能够是凸显中共以及他的领袖伟大、光荣、正确、英明的陪衬。在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几千万人面临水灾之际，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有关水灾的新闻稀少，但是稀少的有关洪水新闻当中亦都是所谓的正能量，亦即是积极正面的宣传报道，赞美某个地方的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怎样去积极筹划防洪措施。例如人民日报7月16号头版第六条的消息是中共党员突击队奋战固堤坝。正能量的讲法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喜欢使用的讲法，因为习近平本人喜好这种讲法。批评者说，正能量这种讲法是荒诞不经，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正能量，就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正方的三角形。习近平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种荒诞不经的讲法，就当口头禅用起来，显示出他的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不过正能量的这种讲法在习近平的加持之下，在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管控的网络水军当中继续是不胫而走。中国官方媒体的正能量新闻宣传持续不断，在有关洪水的报道当中，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单止坚持推行中共传统的所谓积极正面的宣传，也就是中国公众所抱怨的将丧事当喜事的宣传，而且将人民带来灾难的洪水当作成美妙的奇景去赞美和歌颂，从而将所谓的正能量宣传推上一个新台阶。例如6月29号在长江洪水导致湖北受灾和告急的时候，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和官方中国日报网站发布彩色图片，这个图片的解说是2020年6月28号湖北省襄阳市无人机航拍的汉江湖北省襄阳城区段泾渭分明的汉江水面，强暴雨冲刷下，支流与主河道汇入时，充满泥土的洪水和主河道上清澈的汉江水形成难得一见的泾渭分明的景况。再例如7月9号浙江新安江水库因为连续降雨导致水库危急，被迫要泄洪减轻压力，而泄洪的洪水对下游公众造成危险和灾害。北京晚报、杭州网和其他官方的媒体纷纷将这种令人担心的事件当作好消息去报道，并且配以图片加说话， 新安江水庫泄洪很特殊，泄出的不是泥沙混雜混濁發黃的洪水，而是兩至三元550ml 的農夫山泉，還有幾十上百元一斤的千島湖特產半頭魚。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宣傳部門掌控的中國媒體，將這種人民災難當作喜慶的事情來宣傳的做法，招致很多中國公眾和網民的抱怨和憎恨。但是中共掌控的中國，他們通過互聯網發出的抗議和批評，被中國網絡和輿論管制部門隨時封殺，殘存的抗議成為了一閃而過的漏網之魚，當中包括極度烏心千萬人的滅頂洪災景城精能表的賞心美景。以前是有羅馬帝國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對著羅馬大火唱河馬，現在是普通老百姓看著洪水染成感慨人間仙境，整個社會良知已經爛透了。最後亦有人批評說，尼禄唱歌那段事是假歷史，尼禄本人還能夠拎皇宮去給災民暫時聚居，而這些感慨仙境是真的歷史，現在收了稅的政府是要求父老鄉親捐獻。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一篇評論報導。
近日網上瘋傳的涉及包頭黃永明涉黑案的一張照片和一個短信視頻引發外界的廣泛關注，而該案發展到包頭警方追到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強令告狀的律師，將律師費全額轉入警方帳戶，稱律師費是裝款。有網民感嘆，包頭公檢法在中國所謂的法治建設的道路上徹底裸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報導。
在這張照片中，中國知名法學家徐恩隻身在一個法庭上怒视一群对他喊叫的法警，有一位法警伸住膊头指住他骂。事情的经过是，在2020年7月11号包头黄永明案的庭审中，有律师当庭举报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的一位姓李公诉人向被告家属索贿30万，要求该公诉人回避。律师还要求当庭播放索贿录音，被合议庭紧急制止。作为该案辩护人之一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恩，7月12号发网文：我想退出包头案，再干下去可能会被气死。对照片略有解释，徐恩教授话：因10日嚟法庭公诉人严重违法，辩护人无力维护被告人的权利，无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决定退出包头案辩护。休庭后，他想告知被告人解约和退出辩护事项，被一群法警齐声大喝，不准讲话，哭声之中充满敌意，法警还骂他不懂规矩。徐恩还说，有朋友拍下这一幕，当时他确实心如刀绞，可能有身体的原因，亦有本案公检法律肆意违法的原因。侦查人员涉嫌敲诈，公诉人涉嫌受贿，审判人员涉嫌滥权，男法警打女被告人。徐恩强调，坚决支持中央整顿司法，整顿司法请从包头开头。连辩护人当庭举报公诉人涉嫌受贿而申请回避，法庭都不停下来，不休庭，不依法让检察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这个哪里似共产党的法庭？涉及包头黄永明案的那一个视频则显示，7月14号晚8点几，一群自称包头公安局东河区分局的警察，未经许可强行进入该案几位已经解除委托的律师的房间。这些的律师当日应约到内蒙监察委，提交了该案公诉人李某涉嫌受贿的证据。在视频中，一名警察宣读通知，告知包头黄永明案的律师费是赃款，应予查扣，要求将律师费转至公安局的指定账户，并要求律师签收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14号的通知。律师他们认为通知是违法的，且律师费不是赃款，拒绝签收。大案观察的微博账号7月15号发文，内裤网红了， 班头记63，青山当王振刚律师的一条红内裤瞬间爆红于网络。起因很简单，包头案律师因为包头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的违法行为集体解除委托，由辩护律师转为控告律师。包头警方为阻止第二梯队律师的介入，违法的要求第一梯队律师退费到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这个是赤裸裸的违法，甚至是流民行为。该博文说，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案件警察都可以以涉案赃款为由阻止家属聘请律师，等于是变相废除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文章还说，包头警察的这种认定缺乏常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们这样乱来是什么目的？是对解除委托的律师的打击报复吗？是事先恐吓被告人家属将重新委托的律师吗？无论什么目的，这种行为严重违法，假如认定成真，将严重威胁刑事辩护制度。包头王永明涉黑案起因于民间借贷纠纷。2019年4月4日，包头警方将经营民间放贷业务的王永明等四人拘捕。4月10日，稀土高新区检察院逮捕王永明等八人，后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13个罪名，将王永明等12人移送起诉。但王永明的女儿放弃在美国的绿卡回国，为父亲喊冤，称父亲是遭一警察敲诈勒索。后该警与想要逃避债务的借款人对王永明进行诬告陷害。王永明自被当地警方带走后的1年多里面，多次引发心梗、心衰达到3级，左腿亦都进行了高位截肢，目前生命垂危。王永明案2020年7月4日由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在包头中院开庭审理。徐恩、习长栋、李仲伟、王菲、范神、冯彦强等10多名法学专家和刑辩律师前往包头为王永明等人辩护。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7月12日庭审时，辩护人惊讶发现被实名举报并要求申请回避的检察官李某仍以公诉人参加庭审。检察长称合议庭已作出决定，李书耀不需要回避，涉嫌受贿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30条回避情形中的请客送礼，且几位调查没有结果前，辩护人亦都不得申请回避，再就此问题提出回避申请，就是扰乱法庭秩序。7月13日，辩护律师申请对被指涉嫌受贿30万的检察官李书耀和检察长徐亚光提出回避申请，检察长无视法律规定，不依法处理回避申请，建议合议庭当庭驳回回避申请。7月14日上午，法庭一开庭就宣布驳回对涉嫌受贿的公诉人李书耀的回避申请，辩护律师要求发言，法庭不许，继而强推庭审。14名辩护律师认为此时已经无法依法辩护下去，被迫同家属及被告人解除委托，离开法庭。7月14日下午，审判长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另行通知。休庭后，让被告人家属签署2日内重新委托律师的承诺书，家属都未签字。随后，多名辩护律师应约到呼和浩特自治区监察委提交了公诉人涉嫌受贿的证据，而后就有上述视频中出现的包头警察赶到呼市酒店，要律师将律师费转到包头公安局账号的一幕。该辩护律师之一的山东律师李永恒7月15日在被美国之音追问有关该案的情况时表示，他不能够接受采访，只能够讲网上照片、视频、声明等是真实的。他说，我这样跟你讲，因为现在律师确实不允许接受外媒采访，但是你打电话入来，只能够说网上的视频，我们的声明啊都是真实的，不要再讲第二些了。另有消息证实，继14日晚上包头警方追到呼市， 要求将律师费全额转入公安的账号后，15号上昼，参与辩护的15名外地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多数收到包头警方的电话通知，称律师费是赃款，必须转到东河区分局的账号中，还说很快要派人到律所。该案的几位律师14号被追律师费后发表声明，批评包头公安的做法荒唐，将律师费认定为赃款的行为严重违法，是用公权力报复律师的依法辩护行为，意味着所有涉及财产、罚款、无刑事案的辩护制度将彻底灭亡。声明包含7个要点，其中几个要点表示，在判决未有确定前，不可能认为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财产是赃款，更不可能认定律师费是赃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律师费是合法有效的。认定律师费属于赃款明显违法，属于侵犯合法财产权的行为，就类似于黄永明住院治疗花费了上百万的治疗费，公安能认定医院收取的医疗费是赃款吗？而黄永明等人曾经在包头市两级法院打过几十次官司，难道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的亦是赃款吗？律师费不能够按照赃款进行查扣，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律师介入黄永明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涉案财物亦都已经被查扣完毕，即使是赃款，律所在收取律师费时亦都不可能知晓，而依据法律及规定，律师费不属于被查扣和追缴的财物范围。声明仲强调，黄永明案侦查程序已经终结，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开庭审理10多日，包头公安而家先至调查所谓律师费是赃款，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唱红打黑重大冤案李庄案主角中国前知名刑辩律师李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包头东河公安以赃款名义追讨律师费的做法，既违背法律又有悖常识。李庄说，这个是无稽之谈，因为人民币是一种不记名不挂失的流通物，你无论是抢劫、盗窃、贪污受贿，这些赃款这种的流通物，善意取得人取得之后，他和任何犯罪和所谓犯罪后的赃款是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这样提供商业服务的商业机构，他没有权力亦都没有资格去鉴别这个到底是赃款还是非赃款。一个犯罪分子抢劫了银行，拿着赃款到饭店吃了一餐饭，或者拎着赃款去医院看病动了手术，难道我们的公安机关就能够去饭店将他吃饭的钱拿回来说这个是赃款，或者到医院的收费处将钱追缴回来说这个是赃款，能够这样做吗？所以说包头公安的这种做法是非常荒唐的。因李庄案闻名中国司法界的李庄跟着说，聘请律师的法律服务是所有消费中的最高形式的消费，律师和律所无权调查律师费是否是赃款，只要是善意取得都是合法合理的。他说，消费领域里面最高级别的消费是法律消费、法律服务消费，他们都是消费领域的消费者，这样作为提供服务消费的一方，没有权力、没有资格亦都没有义务去鉴别每一位前来消费的消费者的钱到底是不是赃款。中国知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荣剑7月16号上午在推特上贴出几张照片并发文说，一些不法之徒在包头法院和检察院门口拉上横幅，要求彻底清除黑心律师，叫嚣为黑恶势力黄永明辩护的律师团队滚出包头。这一类公然挑衅法律尊严的肇事行为，如果不是公权部门有意纵容，绝无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包头已经成为了法外之地，司法部门已经彻底裸跑了。还有网友对真的案件发展评论说，真心没想到司法可以裸跑到这个的地步，太悲哀了。记者北京时间7月16号上午致电包头市公安局，询问有关黄永明案的近期情况发展，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能够接受采访， 而检察院的女士则称无法确定记者的身份，亦都不能够接受采访谈案情。包头王永明案的辩护人之一北京刑办律师范神近日在微博上表示，就王永明案存在的问题，他已经致信到最高检孙谦副检察长，最高检转内蒙古高检审查，内蒙古高检回复已收到投诉。范神希望能够纠正王永明案中存在的违法和程序错误，他强调正义不单只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此外，7月8号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主任陈一新出席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并讲话，陈一新表示将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全面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强警，为明年全国铺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局探路。陈一新称展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的又一新期待，要以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俗扬清式的延安整风，驻云扬威式的主题教育的高度，深刻认识展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现实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各个会员国提交候选人之后，围绕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最高职位的角逐已经拉开序幕，但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争夺控制权，预计这场竞争将会旷日持久。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世贸组织新总干事提名已经在7月8号截止，最终有8个人参加轮选，其中包括3名女性和3名非洲裔候选人，他们当中的一位将会取代提前一年卸任，将会在8月正式离职的现任巴西籍总干事阿扎维多。无论哪一个接任这个职位，都将会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全球贸易大幅下滑。在2013至2017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弗罗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一个活动上说，新总干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贸易问题上缺乏全球共识，也都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本应是自由贸易捍卫者的世贸组织已经成为美中两国交锋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反对世贸组织继续将中国列为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仲阻止任命世贸上诉机构成员，导致这个机构自1995年成立以来首次停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月被问及世贸组织领导人竞选时对国会表示，我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自由经济体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本质的人。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将支持一位来自一带一路项目地区候选人，来到增加中国对世贸组织的影响力。因此，世贸组织总干事这个职务决定着这个全球贸易机构的领导权，它的重要性超过美国大为不满的世界卫生组织，是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一直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拎住美国的银纸却同中国企在一起，为中国隐瞒疫情的做法护短。特朗普政府先是宣布停止提供经费，后来干脆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面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强烈批评，中国拒绝承认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是它的经济体量迅速扩张的原因，并谴责美国在为它的国内矛盾转移焦点。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臣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我不能够接受世贸组织陷入危机是中国的错这样的表述，这种看法误解和夸大了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个有些似是对单边主义的妥协。新型冠状病毒使到全球贸易量大幅下降，经过这场大流行，更多经济活动可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與之而嚟嘅更多貿易壁壘同埋補貼，使得到世衛組織嘅改革顯得更加急迫。疫情爆發之後，各個政府已經對關鍵嘅醫療用品實施咗出口限制。總部位於瑞士嘅監察組織全球貿易預警訊息顯示，近90個國家同地區嘅政府已經實施咗醫療產品出口禁令，力求保障國內醫療物資供應。中國係全球最主要嘅醫療產品出口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嘅數據顯示，喺全球進口嘅口罩、手套、護目鏡、面罩同埋醫療服裝中，有超過40%都係產自中國嘅。而喺疫情期間，中國大幅削減出口，並且唔少物品嘅價格都明顯上漲。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喺華盛頓報導。美国之音独家获悉，由已故著名人权活动家吴云达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经过近年一系列的震荡之后，已经重振旗鼓，并前所未有地推出网络劳改博物馆，向全球参观者7日24小时全方位地、立体地展览与劳改历史相关的各种证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网络劳改博物馆是一个中文和英文并行的一式两份的网络展览平台，这个也标志着劳改基金会进入后吴宏达时代。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揭露中共罪恶的博物馆，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理事会王。这个博物馆如今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以网站的形式将实体展览内容原封不动，甚至是绘声绘色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负责该项目策划和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史专家宋永毅，亦都是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三人理事会成员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包括他在内的不到10个人亲手将劳改基金会这个劳改博物馆搬上了互联网。网络劳改博物馆是原版实体，劳改纪念馆在时空上的延伸，并挖掘和拓展实体版的潜力，通过文字、声音和画面，向全球参观者有深度地展示中国劳改的前前后后。它不单止可以7日24小时开放，而且从经济效益上讲，这样的博物馆还不需要雇佣工作人员值班，可以省下一笔的开销。宋永毅这么说。记者浏览网页看到，这个虚拟网络博物馆包含了原实体劳改博物馆中所有的数百个展板、展品照片和视频。在这个网站里面，根据原来实体博物馆的主题开发的网络展板页面有200多个，包括走入劳改、劳改中的酷刑、死刑和器官市场、受害者的故事以及电影及视频等9大部分，每一个部分都配有详实而严谨的文字、音频或视频内容作为佐证。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实体博物馆开张几年中，参观者的数量一直不理想，他们接手以后，从2018年10月到今年4月，因为疫情被迫临时闭馆，统计的数字显示，总共只有296名访客，平均每个月只有 17.4 人。而在华盛顿特区繁华的杜邦圆环维持这样一个博物馆的开销是不少的，税务、保险、雇佣管理人员的费用还只是一部分，总之就是效益堪忧。宋永毅表示，亲自来参观的人数很少，但是通过电子邮件提出希望前来参观访问的要求却很多，甚至包括俄罗斯都有人想前来参观，大陆和台湾的感兴趣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如果要这些人专门为此前来华盛顿跑一趟也都不可能，因为开销太大，于是觉得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负责编辑和网站管理的杨子立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中国曾经是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后来因为政治问题而成为了政治犯，出狱后致力于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维权，遭到官方维稳，被迫远走美国。他说这个是他在美国获得工作许可之后做的第一份工作，他的任务就是要将实体劳改博物馆中的展板放到网上， 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